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又到了查罗马书的时候。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的节目都是一开始就进入正题，不像从前蒙哥都要胡扯一堆。
以前蒙哥跟小贝可能会更轻松一点，大家可能喜欢那样。
但他现在不上来，我也没办法。
爱国去了呢。
这不能随便讲了。这个天机不可泄露。主耶稣的门徒里面都有奋锐党的，那我们里面当然也有这种有为之士，对吧？我们大概是到了罗马书第六章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讲说这样怎么说呢，这样到底怎么说，就得回头去看看嘛。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怎么说到这里的啊，这都是很值得我们自己去问去复习的问题。你不这么问呢，就实在是往下读读，读了后面又忘了前面。不过你要是老是这么问的话，可以把自己累死。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读这些书信呢，啃这些书信的难啃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因为我们现在十八相送，从第一章读到第六章，已经一步三回头走了不知道多久了。我们从哪一年开始录罗马书的，你记不记得？
我不记得。
你也不记得了是吧？好了，反正是很久以前了。终于进到我们认为罗马书的开头，大家印象里的开头就是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嘛，从这些开始讲论啊。那这一部分的讲论就和前面罗马书的开头呢，有一直到第五章呢，有一些基本角度上的不同。比如说，那这些又是文哥的老话啊，有一些非主流神学的神学啊，其实不是神学，是语文学，是绝对错不了的。像第一章说什么神任凭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那个主词是他们。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他开始讲我们，对不对？中间第二章是讲你这论断人的，他这个每一个
犹太人
或者是自己认为可以逃脱审判的人，这些人称代名词啊。还有一开始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那是所有的人，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那些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是讲到世人，也讲到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啊。你这论断人的人是特别讲到犹太人。到了第三章的前半呢，就不太出现这些人称代名词，就光讲神那头在律法上的安排啊，和亚伯拉罕的关系，那个时候你就看不太见这个我们他们你们。到了第五章你就开始了，我们既因信称义，那就回到本体了。这个时候所说的我们呢，你可以很确定的讲是像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从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啊，需要有哪一些的明白啊？那我们都说过好多了，他也是回头看看，往后看看，看来看去呢，从一个台阶走到另一个台阶，那终于走到第六章的台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台阶呢？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的台阶啊。所讲的重点不是从审判看世人，从神看审判，从世人应该对审判有什么态度，而是讲到说我们既然已经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立场上来说，那这个台阶上来说， 我们需要有哪一些的明白，对吧、
嗯、
啊，那从一开头这个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还有一些不会错的讲法，就是因为在底下就接着就说受洗了嘛，还有收信的这些罗马人呢，那是罗马的信徒啊，那就恐怕是根基蛮好的信徒，恐怕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一点，但是是不是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是啊，
是，
你要是都明白他就不用写罗马书了。
嗯，是
你说我们受洗需要有多少多少的明白，那他那真的就不用写罗马书了。如果这章是跟受洗有非常分不开的关系，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受洗班呐、啊，那受洗以前开跟受洗以后开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我现在觉得保险起见都是要上过课的。
哎呀，这个其实啊，这个它有很不好的地方，因为你上了那个课，你给他受了洗，万一这个课里讲漏了什么，他觉得就已经完事儿了、嗯，我已经毕业了。
反倒好多这种。就生病的嘛，在病床上啊、蛮多就是直接就信而受洗了，就
那当然，对对 对,
对，
那个跟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哎呦，就是讲的话太难听了，但是差不多啊，因为我们是接受的，
嗯，
你先接受嘛，你才知道说这里面有什么宝贝，你洗了啊，你再回头明白，不迟，
对对。
一点都不迟，非但不迟，而且是有圣经潜力的。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这样，你先出了再说嘛。
保罗、希拉他们给那个狱卒也是一样的。
对呀、啊，既然信了主，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的啊，你不要让他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辩驳大过这个圣灵的催促。不是说你信主是一回事，受洗又是另外一回事。信主是一个觉知啊，受洗要再觉知一次。为了帮助你这个觉知呢，我们开个受洗班，你考试通过了，我给你受洗。哎，
嗯、是的，这个做法好像是跟圣经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哎，那你当然可以说，哎，当时没圣经，现在有圣经，好吧，好吧，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我要说的就是，万一还有像这种蒙哥这种不长进的人，你就给他洗了，还来得及的。
嗯嗯嗯，
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一路讲过来就是要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洗，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好东西。
嗯，
那他从哪个地方来入手呢？哎，他这个入手点还是真的，这天外飞来的这个神来之笔啊，这个圣经真的是神来之笔。你没想到他突然一下子把前面所讲所有的东西归结到受洗这件事情了，
嗯，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段特别重要。可是你如果不晓得他这个这样怎么说呢，是囊括了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所有的一切的辩驳、一切的讲论，在上帝的法庭上已经把该问的、该答的都答完了，然后他把这一切的东西归结到一件事情上，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你受洗归入他的死。这前面所讲的一切啊，该得的神的赏赐都在这个动作里边了。
嗯，而且福音书好像也没讲太多这方面，就连施洗约翰都是施洗嘛，也没讲很多。
哎，这些道理上的东西啊，救恩的道理，真的都是留给保罗来讲的。
嗯，
啊，连彼得都没讲清楚，是不是？哎，他就有办法能够把这一切救恩的事情讲得这么明明白白。所以这个老话重提啊，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论断我们这个外邦人的师父，好像他不懂一样的，好像神事先设立他还有一些想不周到的地方似的。不不不，你单看他这个这样怎么说呢，然后隔山打虎啊，就把前面所说一切的东西这个实际的功用全部与我们连到一起。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已经受了洗的基督徒。那你现在要回头了啊，这个受洗有多大的意义。第一节第二节呢是两个一样的陈述啊。
嗯，
哎，好久没听你念圣经了，现在这段话念念吧。
怎样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嘴中叫恩典显多吧。
嗯，
在乎不可，我们在嘴上死了的人 七口人在嘴中我着你。
浙江话这个你这个念的好可爱，是你们真的都这么讲吗？还是就是你讲的比较像你儿子讲的？
是书面念的话是这样一个英文。
那你们平常讲话会讲的这么凸显这个你，怎么说你？你们平常会这么讲吗？
不会啊。
嘿嘿，这个很可爱。好好好，这两节圣经啊、当对联写可以吗？
这样怎么说呢？断乎不可。
那底下的话呢也是可以对起来的啊、一个是问题，一个是答案，但是问题与答案底下的陈述呢好像是平行的，一个是我们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一个是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两句话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人家来问我的话，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就先不说他这句话的灵感从哪里来啊，但是问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当然是说不可以嘛，对吧？这还容易懂，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占便宜吗？不知羞耻吗？他这么一答我反而不懂了，什么叫做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引了一个新的身份给你。
什么身份？
就是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因为的一次义行。
耶稣一次的义行怎么样啊？
让我们在身份上已经，其实我们是与耶稣同死的，在罪上。
他前面有讲说我们与耶稣同死了吗？
前面
他就讲到说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啊。可是他有没有讲耶稣基督死这件事情啊？罗马书讲了这么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好像还没讲到，是吧？稍微有一点，因为第三章嘛，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这个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神这样做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好好，那如果拿这句话来和六章一节来对起来的话，这两个关系是不是可以照你刚才这么说的？
好像又不太一样，
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他那个灵感从哪里来？
所谓不太一样，还是一个角度上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前面说的，他那是从神的计划、神的作为来看的，现在呢，是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已经接受主、已经站在这个恩典的台阶上的人来看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什么叫做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罪上死了的人岂能、
对，前面那个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就仍然和罪差不多是平行的，就是在一块。那我这样就继续待在罪里面，但是他这个角度可能更高吧，神是怎么看我们？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这里也没提神，也没提耶稣，他只提我们可以。
神启示保罗让我明白。
好吧好吧好吧，这种一锅粥读经法就是大家习惯的读经法，对吧？但是蒙哥现在要做的是油条，是半根半根油条这么读。这里面重复的两个助动词就是什么？可以不可以。什么是啊？那又要问了，这个老问题我都忘记上次问了没有。可以是说不可能呢，还是不应该？这好像上次已经讨论过，那再拿出来讨论讨论。这个可以仍在罪中，岂可仍在罪中？重复的话嘛，一个是我们可仍在罪中，第二句话呢回答下联是说岂可仍在罪中，对吧？这个应该很白话了。同一个问题是一个问号，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吗？啊，把那个恩典显多先拿掉。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呢？岂可仍在罪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语法上这样读的话，慢慢它的关系就会比较清楚。我们暂时把叫恩典显多拿掉啊，我念给你听。把它稍微白话一点，略当一点。这怎么个讲法？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吗？六章二节，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呢？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解释一下。
啊，就是说你一次只能开一部车子，你一次只能住一栋房子，嗯，你一次只能站一个台阶，对不对，嗯，你现在既然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你还在不在最终啊？
嗯，不在。
你在哪一个台阶上？你在恩典的台阶上。而这个恩典的台阶上是怎么进来？是借着他进来，还不是说你自己散步散到这里来，你借着他进来，既然到了美国了，你怎么可能又同时还在北京呢？对不对？也没有飞机送你回去的，
你耶稣已经带你出来了。
哎，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就是说对罪来讲呢，我们已经搬了家的人，
嗯，
我们已经不住在中国或者说不住在美国的人，你怎么可能又住在中国或者又住在美国呢？
是的是的。
呀，再讲一遍啊，第六章第一节啊，这怎么讲法呢？啊，我们可以仍然住在中国吗？不可啊，你已经离开中国的人，你怎么还在中国住呢？是这样一个意思，至少蒙哥这种
已经白话了，
油条读经法。那至于叫恩典显多或者活着，这是把这个话讲完全，其实它根本的论点，根本的立足点是说，你只能够在一个地方，而且你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不是出于自己。那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前面讲的，借着他因信进入所占的恩典，你已经在这里了。因此你不在哪里了？你不在罪里面。
嗯，
所以这个论述是不成立的。什么论述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对不对，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无限制的扩充下去呢？不行。这个不行不是说这样做不好啊，这样做占便宜，而是说从理论上根基上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嘛。
嗯，
你根本不在同一个台阶上面做事，你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
是，事实是这样，但是可能弟兄姐妹就是不这么看的。
对，所以才立他这个师父嘛，让我们看见你讲的这个话很好。事实是这样，事实是你能够读这封信，你能够听进去我讲的这些说审判呐，啊，神的愤怒啊，他们呐，啊，你们呐，啊，我们呐，啊，讲了这一大招啊，怎么样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定罪死就坐了王，又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称义得生命。但是这你如果能够明白的话，那你需要知道你是在哪里了。你到底是在亚当里面还是在基督里面？你现在已经在基督里面，你是借着他，怎么借着他？是因信借着他。那所以呢，你因信借着他，不但是进到现在所占的恩典了，而且对着罪来讲呢，你不只是离开啊，你是死了，
嗯，
除名了，埋葬了，外游了。
是，没错，这个根基性其实是仇敌也是很清楚这些话了，他就有点像当年，嗯，这个是耶稣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去让我们也怀疑这样，因为你又犯罪了，你现在有缺乏，你现在又这样了，你就要离开这句话，甚至等于说信心上废掉这些话，
嗯，
还不够用啊，嗯，是这个
有一
点靠，
这个显然是很对的，因为保罗之所以要写信，之所以要把更多的恩赐分给罗马的教会，叫他们信心得以坚固，恐怕哎和你现在讲的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姐妹有点搞不清楚，那这个搞不清楚他怎么样让他们明白，工程可大了。
那就写信啊，
从原来神的愤怒一直写到现在还没讲到这方面呢，
嗯，
对不对？已经写了五章的圣经了，那我们要是弟兄姐妹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办？
现在很多做法就是拉过来，就是你要对付罪啊。
哦，
就是，有一个线路是这样做的，就是如果是罪，你就要祷告对付他。
嗯
嗯，对，这是我。
还有什么线路呢？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活在恩典底下了，就是，让你知道你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哦，
但是另外一边就会过来，你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们即便就是仍然就是这个问题啊，让弟兄姐妹仍然活在罪中吗？仍然在底下活着吗？让恩典显多，这样的人不是有点大逆不道吗？这个罪没有完全的对付，白白的徒受恩典。有一些老基督徒眼中，这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嗯，但是好像很少人走保罗这个线路。我们很少人能够像保罗这样很所谓的 明心见性，对不对？你已经离开本垒了，或者你已经离开二垒了，你已经回到本垒了，对不对？你不可能又在一垒，又在二垒，又在三垒，又在本垒，就算全垒打一次，也只能跑一个垒啊。
对对对，就是可能还是跟这个教会传统的这个教导啊，还是受了很大的这个扭曲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得过度简单，或者过度复杂，或者只是从我们实行上呢，希望给大家一个解方。但是保罗老先生写信的时候，他是从几乎是从神创造天地开始写，你非得有前面所有的明白，你问这些问题呢，达不到他这个清清楚楚的答案。你到底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你或者住在中国，或者住在美国，你或者既住在恩典，你或者住在罪，而且你在罪来讲呢，已经死掉，你已经除名了，你怎么在搞这个事情呢？
嗯。
但是单单这两句话还讲不明白，他往后他就开始继续解释了。只是这两句话的转折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承先启后。哎呀，其实。罗马说每一句话都是承先启后，这两句话能够讲到这里，他觉得现在可以开始对付这个问题了啊！但是你一定要把前面弄明白。我们认为说跟弟兄姐妹讲清楚他就好了，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真明白就不会再活在罪里边。只是什么样的明白，明白才算是真明白，是罗马书一章到五章的明白，对不对？这除了神那里怎么做啊，因一人的过犯，一人的义行之外呢，啊，那再往前我们就不追溯了，对不对？除了这个神那里怎么看之外呢，我们这里现在的实际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到底站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住在哪里？你只能住一个地方，
根基显露出来了。
对，你非但已经不住在罪中，所以你不可能仍在罪中，而且从罪那里来讲呢，你已经除了名了，你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哎呀，这个话是他经过考虑以后发明出来的话，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其实这句话好巧妙啊。
嗯，
陆家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在罪上死了的人？呵，
嗯，打个比方，这个罪，在创世纪里面呢，他对耶和华对该隐是有这样讲啊。
嗯，
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那显然该隐是后者了。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个罪呢，不是一个名词了，它好像是一个活的，像活物一样。
宠物。
对，是有一个像能行动、能思考，怎么样来对付你。
嗯，
但是这个罪很多的时候常常是成为人的主嘛。
嗯，
罪和死都是成为人的主，但是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人都不知道这回事。这个罪如果是主的话，它像一个债主一样嘛，天天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在罪上死了，那就是说我死了，这个债主再向我追债呢，我都不需要还他了嘛。
嗯，哎，你这个经文选的很有意思，但是我刚才听你在念的时候，
嗯，
我本来想说，你这个罪跟死的关系不是耶和华跟亚当讲的，你怎么会说跟该隐讲的？但是我再听下去，我就说，哎，这里面有奥妙，因为的确，哎，以前我们有说过，这耶和华跟亚当讲的时候是讲到死，却没有把罪提出来。
对，
对不对？他说光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哎，
好了，那吃的日子必定死却没有死，只是这个人从此以后他活在什么地方？
活在罪中。
活在罪中，活在罪中。那不但活在罪中啊，罪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就是
恋物。
哎，他必爱你呀、啊。你虽然对于他的存在根本就不太知道，所谓他必恋慕你，不是你们两个还在谈恋爱，
对，他就对你一见钟情，他永远爱你。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不只是一见钟情啊，他是已经跟你结了婚的。
是的，他已经了，做成了。
与其说他已经嫁给你，不如说你已经入赘给他了。所谓罪在门前呢、啊，其实有一个意思。哎呀，陆家今天跟你做节目，这个开启很大。
谁敢报吧？
对对，所谓哎，罪在门前。哎，我们老有个意思，好像我在屋里做我自己的事儿，对吧？然后醉在门口窥探，像雅歌里面所讲的一样。
哎，
对对对，哎，其实不是，你已经跟醉结了婚了，他是你的丈夫，他守在门口，他不让你出门，怎么样？这个亮光不错吧？啊，
有点对，他就看守你啊，就是、在他的底下，
他已经把你
牢房
了，
说不定是牢房。
对，这个就是个牢房，他所谓猎目你，不是说他还没得到你。
你已经在监狱里了，
你已经和他合而为一了，今生永世不再分离啊！哎呦，他那个爱可是海枯石烂，对你不变心的。
今生永世倒是危险，今生
不信主的人不就是这样子吗？那唯一的办法怎么脱身呢？唯一的办法怎么脱身？这靠耶稣，这讲的太不形象了。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在罪上死了。
哎，对对对对，什么叫做罪上死了？就是对于这个罪来讲呢，我已经死了。
哎，对他来说，你可以死这一条出路。
他怎么脱身？除了一死之外，别无解决之道。这个不是连续剧一样吗？你把我逼得没路走，我只有去死了。
跳崖了，就是这个。
对，而且这个不用你跳崖，主耶稣替你钉十字架，对不对？哎，你义人的义行，你不但在神面前称义呀、啊，这个你已经。不嫁给罪的，你已经不在他的屋子里面，不在他的牢房里面了，你根本从那里被搬出来了，是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另外一个屋子，叫做恩典屋，对吧？那罪不会在恩典的房门口再来恋慕你，因为那不是他的房门，你已经不在那里了，你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今生永世都没有关系了。
嗯，
只是说比较形象一点讲，你每天要回家的时候，你不要走错门啊，因为你走习惯了，你又回到那个门里面去住，那你不是自找吗？
然后甚至自己把自己给关在里面。
啊，对对对，实际上你根本就已经不住在那儿、嗯。但是你要是要回去的话，他欢迎不欢迎啊？
他肯定高兴。
他肯定高兴嘛！我虐待了你一辈子啊，现在你死了，结果你又回来。啊，再跟我玩，那我当然拿你取乐。
这样这个罪还有同伙呢。
嗯，那就是了，那就是我们的肉体，但是到目前还没讲，对不对？哎、嗯，所以这个第三节他接下去讲了，他就说的三个字，好漂亮。但是哎，陆家，我们节目时间给用的差不多了，得下回再继续聊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